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再从第四节讲起，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好，我们要讲的重点不仅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帮助人家，不是光说不做，而且就算我们帮助人家，我们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不管他们是我们。这个叫主喜悦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我们需要把劳苦重担带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给人福音，让人知道主替我们承担了一切，主替我们承担一切，主赦免一切，主成就一切，不等于我们是懒惰不做事的，而是这一切的恩典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因着信主，因着被主的爱感动，我们是更积极的。你看法利赛人显然所有的问题和每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认识上帝，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从人性，从用应该是尼采的一句话吧， human all too human， 就是我们只世人的罪恶或者错误，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越过的那个错误，就是他们只看到人，就是以人为本是很好的，好像以人为本比以钱为本要更好，比以物为本要更好，但是仍然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事只能以神为本。第五节，他们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啊，这句话真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写照，我们做什么事都是要人看见，也因为这样，就是说你就看到以人为本的错误了，因为人看见并不是最正确的，人看见如果只是要人看见，那我们人前人后，我们在各种人的面前都有不同的表现嘛，那么这也会叫我们虚伪，也叫我们疲倦，一切所做的事叫人看见，这是耶稣最后阶段所讲的道了，跟他最前阶段所讲的道真的多么的相似，就是新约旧约包括耶稣所讲的那个重点，就是我们做是要从心里做，我们做是要主在我们心里做，圣灵刻画在我们心里，我们是主在我们里面做，也因为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是为主在做的，我们是做给主看的，是主做的使我们做给主看的。那就像我们在耶稣早期的时候登山宝训讲的时候，你行善不是要给别人看，如果行善给别人看，你得到的赏赐就是别人看到了，各位那实在是很亏耶，你做这么多的苦只是要人家看到，这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你做事是要叫主看到，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些事不是真的照字面讲，你奉献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刚挑了多少钱，这是不可能的，左手右手没有眼睛也没有意识，这只是叫你做事是被主感动来做的，这也不是说你父在暗中查看，神是无所不在的，不是只有在暗中查看，这是在说就我们人来讲，我们看不到神在看，每一个犯罪的行为都是不信上帝，因为你以为你没看到他，别人没看到他，他就没看到你了，我们应该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在看，如果我们随时因着神的恩典，我将你摆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知道上帝就在我们身边，知道我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是上帝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被他感动来做事的话，他的爱激励我们不是因为别人，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们也承认保罗也吩咐我们，若是可能我们尽量跟人和睦，我们不是不跟人和好，我们不是不要做人喜欢的事，但是这些要放在我们信靠上帝的前提下来做，要不然就是我们只是做给人看的啊，各位这也是难免，有的时候也许也是必须的， 比如说各位在公司里啊，在学校里啊，甚至在教会里啊，如果刚刚我讲完一篇道，哎呀很轻松在那里啊，看一个什么新闻吧，办公室我累了两三天了，然后我要轻松个几分钟，哎，长老来了，我马上又把圣经拿出来了，让他看到我是正在努力。各位，这也许有必要，因为不要叫长老跌倒嘛。啊，我花这么多钱就是你在这里啊，这样啊。但是如果我们始终是这样，那就非常辛苦了。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就是我们是活在他面前。如果我们活在他面前，并不是说我们不看重在人的面前的这些礼节什么，只是那些不要成为我们的重担。如果我们不让他跌倒，这也是很好的。就我在信友堂，就是常常要很小心。比如说有一次，好，假如说跟某一个姐妹要，她说她要去买20个便当，需要我帮她拎一下。假如说这样的话，我就说，哎呀，这很麻烦呢。我跟你走在一起，我帮你拎便当，我还要写个牌子，她不是我太太哦。那更危险了，还要解释一下，他是团契同工，我在帮他拎哦。各位，这种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必须避免啊。那有的或者有的时候需要小心啊。我有一次是在我在信友堂那边有一个永和的一个学校一个高中，那么有学生的聚会，有一个学生就骑摩托车来接我，高中还高职，是一个女生。那我要坐在后面，我就得坐得很远很远，抓得很紧，然后我都在想，一周看如果拍到了是不会有问题的，或者说别人看到是不会有问题的，那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还是希望能尽量避免。我因为我们不要绊倒人，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些，我说的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我不要用自然这两个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等于自然而然，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等于无为而治，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恩典推动我们不等于我们不花力气，刚好相反，圣灵的工作，恩典的工作，让我们积极，让我们努力，让我们向善，让我们流泪、流汗、流血，各位这些都不会少的，所以不要以为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花力气。刚好相反，我们很花力气，我们知道这力气来自主，就让我们能够做任何的事，是我们知道主在看。你看法利赛人悲哀的叫上帝不喜悦的，而我们常常也是，他不是不要做好，但他做好他所想到就是人，别人要看到，别人要看到，以人为本仍然是错误的，虽然比以钱为本以物为本好像更进步更好一点，但是以人为本还是错的。那这也只有神给我们恩典，以神为本，我做事是主在我身上做。包括耶稣在早期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祷告不是叫人看见的，祷告是叫父听见的。他也在那里讲，你祷告的时候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意思不是照字面的说，我们每次祷告都要回到那个卧室，每次祷告他还特别讲一定要关门的，不关门不行的。各位，这只是在形容一件事，你祷告是对那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在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没有神恩待你，让你知道他又真又活，他比这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更真实，我们的祷告就只有祷告给别人听嘛。那有的时候你的自由你的被释放要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人在听你也能够不被妨碍。我就也有这种情形啊，比如说我讲到包括祷告，人家听录音都会把它记起来就会写出来，然后后来又有人把我的祷告收集起来，康牧师的祷告那好像什么毛语录一样，真的。各位，这会对我有个妨碍，后来我会很生气，我祷告的时候不要记录，我在跟上帝祷告不要记录。 但是如果更好的自由，更好的被释放是，如果圣灵真的感动我，他记不记我都不被烦恼，那就最好了。这一点是很我们人难以办到的。对不起，我们这边都是美女哈，这里是各位美女，你们很难办到。就是你一旦漂亮，你没有办法觉得人家不再看我，你总觉得人家在看我，你总要表现出人家在看我，而我装着好像人家不再看我的样子。好，我们不讲那些复杂的心理状况了，我们讲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主对我们是真实的，这真是圣灵的工作，这也真是很难，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主看不到摸不到。我现在在讲到主就在我旁边吗？我心里在想什么主都知道吗？这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我们行善，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进食，他甚至进食还要伪装，哎，进食不要叫人看到，当然不是我们进食真的伪装，进食完了拿肥猪肉把嘴唇涂一涂，让人家以为你刚刚吃了那个昨天晚上我们吃的蹄膀，没有，不是这个意思。重点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活在主面前，我们是知道主无所不在，主是这个全地的主，主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求主让我圣洁，求主让我良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越信越把上帝当上帝，越信上帝的真实，虽然我的确承认我看不到摸不到，它是真实的。那很可悲的就是一个天天读经祷告讲道德讲遵行上帝道德的人，他们做任何事都没有上帝，他做一切所做的是要叫人看见，这就很累了。这就我刚刚说的，我在办公室随时，哎呦，长老来了，哦，要装着在看圣经，哦，会友来了，装着要看圣经。当然，我们不要他们跌倒也是真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更坦荡的心，使我们是主看到。所以你看第五节，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这个我们不太懂哈。佩戴的经文和衣裳坠子都是上面有写圣经的话，这个写出来是叫人觉得他很敬虔。那现在敬虔在台湾不能当饭吃，所以没什么稀奇。你把那个佩戴的经文和衣裳的坠子换成 iPhone 或 LV 皮包，你就懂了，就要人看到。各位小姐，你要人家看到你怎么样，这我想也是人之常情，我们不去多谈这些事，道德的事我们不去多谈。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敬虔成为一个资产，敬虔成为一个 plus， 是我们喜欢的，是人也喜欢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敬虔是圣灵感动我们的敬虔，不是做给人看的。哎呦，我现在也是在教会里慢慢是老资格了，有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怕，有一些晚辈的传道人或什么在我面前就常常说，就好像在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样，就在喊口号啊。我是深深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是权威。那么我常常考牧嘛，这考牧好像也是很，我想也没有办法，我不喜欢考牧，因为考牧的情形常常被考的人他不是在说出他心里的话，他在说出考试的人想要听到的话。啊，请问，陈传道，你对因信称义的道理相信吗？哦，我相信，这是教会生死大事等等等等，就好像都把那个标准答案拿来背一背。好，这我想我们也不能避免，这个你真是需要平常在生活中养成一个习惯，这是圣灵帮助你的，而且越来越养成一个习惯，是主在看，是主在做，不是我做给别人看的啊。那是求主帮助我们哈。所以佩戴的经文这些东西都是表示你的敬虔，敬虔要让人家看到实在没有这个必要，有的时候可能有必要，因为你不要让人家软弱嘛啊，你就啊，我们的牧师很敬虔，所以你总是看到他很敬虔，这也可以。不过最重要是你真的有那一份 对上帝的敬畏。第六节，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拉比。啊，这个太多了。各位参加音乐会，参加什么大典礼，很多的人散场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最好是张忠谋看到我，哎呦，那不是康老师吗？哎呀，我就好高兴，当每个人都回头看我一眼。这就是这里，喜爱人家在街市上问你的安，走过台大校园，那个医学院院长说，哦，康牧师你好，哎，大家都回来看，哇，这我们院长在跟谁说好？就是我哎，嗯，各位，我承认这是难免的，我们人有一种强烈希望我们比别人优秀，这没办法避免，我们都讨厌别人那样，但我们自己希望自己是这样，爱现嘛，这没办法避免的。各位，也许这可以把它变成一件很好的事，就这个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在称你为义，他在赞美你。如果我们真的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知道他的赞美，他的肯定比所有一切的掌声都更重要。所以基督徒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一个个人主义者，但是又是一个很负责的集体主义，因为他不是自私的，他是很乐意跟其他的人分享上帝的恩典。而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眼里的确因信称义。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讲，你是上帝的宝贝，你是上帝的公主王子，这个用词也是不错了，让人听了舒服一点。不过会给人家个误解，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公主，不是说上帝给我们很多 LV 皮包，我们是上帝的公主，表示上帝爱我们，要把国度给我们，要让我们跟他一起治理。但是我们如果有这个荣幸，我们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我们是真是沾了光。我们始终要记得因信称义，这叫我们得到一切荣耀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自大，不至于忘了自己的本相。所以如果有人称赞我们，或者我们喜欢这些东西，你看耶稣讲真是非常非常符合人性啊，包括我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我们做牧师的也是这样啊，什么华福会议主席团，哦，排名第一的是我，别人排，哎，他凭什么比我在前面啊？就我们啊，包括照相啊，我们刚刚照相都互相推让没关系。哦，有些地方哦，谁做第一个，谁做第二个就很看重。我也不是说世界就一定不要有这些，有的时候也许是必要，你要这个样子。不过我们真的是看清这些，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被主看重。如果你知道主多么爱你，那就够好。你知道你是多么不配，而主把这个荣耀白白加在你身上，你就是一个大方的人，你就是一个被上帝爱的人，你不需要人家掌声，你听到别人得到更多的掌声，你不会嫉妒，你的掌声比别人多，你不会骄傲。各位，没有上帝的爱，我讲这些话都是白讲。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别人称赞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别人看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最多的注目，然后当别人得到的时候，我们很嫉妒、很生气，然后最后没有办法力挽狂潮，挽回不了的时候，会很绝望。前一阵看一个新闻，我才知道林志玲好像37岁了，说哦，林志玲37岁，现在第一次从第一名宝座变第二名，我不知道看了会不会想自杀，她千万自杀不得。他也忧愁不得，忧愁就会又老2岁了。我不是自作多情啊，我真的觉得我要跟这些名模啊、明星啊，就最怕老的讲，你赶快信耶稣吧，上帝对你的称赞远超过这一切，而且你就不会怕老，你就能够急流勇退，你就不会再装一个小女生了，你已经不是小女生了，你不必再装小女生了。 你就退下来或怎么样。当然我可能太啰嗦了，我只是觉得人打肿脸充胖子是很辛苦的，这种悲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外历史上都没有停止过。不服老不服气，我们要装，因为我们需要被肯定。如果上帝不肯定我们，所有的肯定其实是更多的虚假。好，第八节，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主的话不能只照字面来看，字面文字的权威是有的，但是要圣灵帮助我们理解那个经义。我们不受拉比的称呼，不受父的称呼，不受老师的称呼，并不是我儿子叫我老爸，我说我不是你老爸，以后不准叫我老爸。那以后叫你什么？康来昌嘛，啊，哪有儿子叫父亲康来昌的来？还是说，老爸，虽然你不是我的老爸，只有天父是我的老爸，但是我们人间还是要这样讲。各位，这样太啰嗦了。耶稣不是说儿子不可以叫父亲父亲，耶稣不是说学生不可以叫老师老师。一方面，老师父亲受尊贵的人，你需要知道，各位，这些会过去的。所谓这些过去，人会死的，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不知道将来在天上神怎么安排，不过我们知道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将来在天上应该是没有辈分的，因为没有那个不再有嫁娶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地上就开始学习以兄弟姐妹相称。因为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假祖孙三代都是基督徒，将来在天上，你在天上会看到你祖父吗？应该会看到，不过应该不是你祖父了。他凭什么那么倒霉，在天上还是一个老头子？你凭什么那么运气好，始终是十七八岁的？那万一他爸爸也是基督徒怎么办？四代了，五代了，六代了，就有一个一百多岁的人在那里，高祖父，他在天上永远都是一个老 Coco。然后你现在十八岁就过世了，就到主那边去了，或者你二十几岁了，然后你在天上看到你儿子始终就是一个 baby 吗？如果你儿子也信了耶稣，那么他始终就是三岁四岁吗？各位，将来在天上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不太能够说明，因为人间难以想象。不过我们靠着圣灵神的话也能体会一下，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互为肢体，没有什么谁辈分比较高，所以很像朋友。我们现在在地上，就一点来讲，也让我们啊，我认为我又说这基督教伟大的地方，不是基督教伟大，是上帝伟大。阶级或者说等级，或者说等差，一直是人间的一个大问题。这可能是人堕落以后的一个罪恶。讲的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个是马克思在他的在青年马克思的时候提出的一个观念。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提一下，保罗在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这些顺服空中执政掌权者首领的人，我们这些放纵自己私欲的人，我们这些悖逆之子，人的罪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跟上我们这些远离的人，我们跟神是远离的，我们跟人也是远离的。也就是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尤其是第二章十一节开始讲到说，人外邦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他用两个字，一个是外人，一个是远人。我们是远离的，我们是外的，我们是彼此之间不亲不和，我们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个是保罗讲的。 马克思讲的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啊，不过马克思讲的这一段也很精彩，只是他没有应用在共产主义上面，那就是一个错误。他说一个错误的制度，他指的是资本主义，会让人疏远，疏远到一个地步，疏离到一个地步， alienation 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异化了。他用两个字，一个是 alienation， 一个是 estrangement， 就是疏远和变异。那么疏远和变异，这我刚刚讲的可能大家都还不懂，下面讲你就懂了。我们因为在圣经里讲罪恶，那个马克思说因为经济制度，我们用一般来讲，因为你的政治观点跟别人的不一样，因为你的语言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的肤色跟别人不一样，这个世界因为这些不一样产生了许多的等级、阶级和无限的痛苦。各位不要讲别的，就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些同学是台大的，因为他是台大的，或者我们教会有些同学，有些年轻人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们在一起都讲英文，这没有什么不好，在一起讲英文。我们教会也有人考很差的大学，去很差的大学。各位，因为肤色的不一样，因为语言的不一样，因为出身的不一样，因为阶级的不一样，保罗讲我们人和人就疏远了，我们就把有些人视为局外人，有些人视为局内人。我们的团契聚会就会有台大的同学聚在一起，我们的聚会就会有说英文的人在一起，我们聚会就有一些人来了一两次就不来了，他们跟我们抱怨说信友堂是贴标签的，我们这些成绩烂的就被他们排斥。其实应该是没有排斥，但是你很自动的就喜欢跟一些人在一起讲话，那有些人就觉得被排斥了。哦，这我从小就看到的恐怖啊！小孩子也会这样啊，我不跟你玩了，然后小孩子会有几个几个在一起玩。那么我记得我们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小孩子，他家里特别穷，他身上特别脏，可能他特别需要同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每一个小孩子都很残忍，我们就是讨厌他，他是脏小孩。各位，你这一辈子希望一次都不要碰到这种事，但你可能会碰到这种事。美国的黑人以前碰到这种事，因为你的肤色，所以你不可以到某些地方去，你不可以坐某些座位。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下飞机一入关马上就两条线，本国居民、外国居民 alien， 还有本国的，有些地方就有不同的待遇，台大的、非台大的，你在停车场一停下来，宾士的、非宾士的，各位，你是宾士，你得意的不得了，也希望每个人都来看你；你不是宾士，你看到别的宾士有什么了不起？几个臭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不管是哪一种方式优秀一点，我们就自大，别人就排到远一点、外一点的地位。保罗说，这一切不是经济，不像马克思所讲的经济。这是因为罪恶，但经济的确造成贫穷的、富有的，学问的确造成台大的，还有吊车尾的。广告不也是吗？在推动小孩子就这样，我家住在哪里，你呢？小朋友的广告，我家有什么，你呢？各位，不是说我们不要这些称呼，不是说我们不要师尊或者是父，或不管是阶级地位，我们不是说不要这些，但是我们基督教有一个，我再一次说很伟大的，这伟大是世人不愿意接受的，但是是我们伟大的。第一个，基督教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不管你是多伟大的人，你跟任何一个其他人一样，在上帝的眼里是一个可耻的、 要绝望的，要被定罪的罪人。这使人人都在上帝面前平等，没有可以自大的，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你的功德、你的道德、你的金钱、你的血统、你的肤色说我是义人，没有一个都没有。这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另外更重要的，没有一个人，不管是监狱里的，不管是白痴是智障的，不管他是谁，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的罪孽太大而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这又是一种平等。你不能，你的好不能叫你在上帝面前称义，你的坏不能叫你得，不能叫你被上帝的爱排除。所以一个叫我们极其谦卑，一个叫我们极其快乐，这是基督教所讲的。那这里只是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人是我们的父，没有人是我们的师，没有人是我们的尊，没有人是我们的主，我们都一样。这只是他用这个方式来讲，不是说我们不叫人家父亲，不叫人家不叫人家主，不叫人家老师。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地位上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罪人，而且始终是一个罪人，在见主面前的时候始终是一个罪人，所以没有骄傲的理由。我们始终也都是一个白白称义蒙恩的人，所以也没有绝望和自卑的理由。但是不是说在今天的世上和在将来我们没有，我们都做一样的事，有人做的比较尊贵一点，有人做的钱比较多一点，有人的恩赐多一点，这都是真实的。我们的特点只是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所有的不一样，因为建立在我们刚刚的一样上，两个一样，一个是都是罪人，第二个都是蒙恩的人。我们在这两个平等的基础上，使我们胜不骄败不馁，使我们成不骄败不馁，使我们在每一个情形下，我们如果在教会里或在社会上，我们的确有更多的尊贵和荣耀，我们荣耀归给主，我们也把荣耀归平安归给那世界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是我还是承认这对我们很多人还是很遗憾，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觉得遗憾。就这个世界上，在主的家里面，在今生，将来应该不会了，今生还是有人漂亮的多，有人丑的多，丑的多就像我，漂亮的多就像你们，还是有人有学问的多，有的人愚笨的多，有些人他在这个世界上长命富贵的多，有些人在这世上倒霉，所谓倒霉的多，我们承认还是有。我们承认在教会里这并没有减少，外在的差异都会有，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他的恩典使我们，对于我们如果比别人优秀，我们只能不断的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而且让神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更加服侍人。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为大，有人学问多，有人钱多，有人能力多，就让你做更好的服侍。这是孙中山先生讲的，你的才智越多越能够服侍，这是圣经讲的话。也就是你越有恩赐，你越像奴隶，因为越像奴隶就是越会服侍人，态度也应该越谦卑。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高，自内的会排于外，自外的会待于进，待于内。意思就是说，你自大的话，你最后被赶出去了。你在外面哀哭切齿，愿意悔改，你可以进来。而且这是循环的，这是不断的。我们不断的自高，就会被不断的降卑。降卑了以后，愿意悔改，又神把你提为高，这是不断会有的。我们不能够虚伪，不要把这话了解成老子的那种以退为进的方式。那是一种权诈，我们不是玩权术，我们不是用恭谦的态度来避免麻烦， 我们不是用工签的态度来减少困难，然后减少别人的戒心，我们都不是完全数，我们是恩典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的确是卑贱的，我们恩典的确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有优秀美好的，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只能把荣耀归给主。神给我们只是叫我们做一个更谦卑的服侍的人。当然我们还是很容易虚伪的自谦卑了，不过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诚实的谦卑。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假冒伪善就是你们的美善不是真实的，其实所有的美善都真实，因为任何美善来自上帝，说你们的美善不是真实的就是上帝给你的美善包括道德学问的优秀，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你没有承认这是来自上帝，你把它保留在你的自己的身上，这就把上帝给你善变成一种错误的善。善的本身是一定善来自上帝，但你错用了它。你是美丽，这美丽是来自上帝，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你因着这个美丽而自炫，那就是错误了，因为这个美丽不是来自你自己，你没有自炫的理由，没有自大理由。其他每件事，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努力、你的上进、你的道德都是一样。所以假冒伪善并不是说他们的美好都是装出来的，而是他们的美好没有认清楚那是出自上帝，他们的美好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没有把好处归给人，他们的美好只想到是自己的美好，只想到由人来肯定这美好，那就是错误的。那你们这样的态度就是以人为本，把每个人自我的成就越抬越高，把人间人对人的评价越抬越高，忘记这些成就来自上帝，忘记人必须得到上帝的称许、上帝的称义才好。人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这种谦卑的信心，你的道德好只是自大，你的道德好只是让你所有的道德好让你更远离上帝，这就是圣经讲到的。各位，这就是好人的危险，这也是今天很多非基督徒好人的危险。坏人当然不是好事，做坏做恶不是好事，但是如果做坏做恶能够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能够再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的同时去寻求上帝，那就很有福气。你的好、你的美丽、你的健康、你的道德，不管在得救前后如果不能叫你更谦卑，那你的好就更是被咒诅的。这法利赛人的重点就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讲，法利赛人的道德学问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但这道德学问让他们自大、自炫、自以为是，而对上帝的谦卑是越来越缺少，那就是错误的。所以做好人叫人远离上帝了，因为他做了好人，他自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自己不进去这跟很多柏拉修主义一样，自己不肯谦卑的信靠上帝进去，别人要进去也说你不要，你要靠自己努力一点、上进一点，把天国的门关进去了。这是让上帝最愤怒的，这也是让我听到那种自以为是的教导就最生气。你要下地狱还把大家都拖到地狱里去，我们不能让那个地狱的道理在人间，就是我们可以靠自己自救，人是了不起的，我们不能这样讲。第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叫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热心不一定是好事，统一教也很热心，有些异端热心的不得了，摩门教也很热心。热心、道德、善良，如果不让人归向上帝去信靠上帝，那都是危险错误的。如果能够让你归向上帝，让你向上帝悔改信靠上帝，那都是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做了那么多错事，如果我们犯了那么多错，如果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弱点，我们个性有那么多弱点，如果我们受过什么样打击，犯过什么罪，这些事叫我们很痛苦，或者我们有什么成就很快乐，如果这些事能够的走向是叫我们更谦卑，信靠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让人跟你一样分享上帝的恩典，那就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过去吸过毒也不一定是坏事，固然这是坏事，吸毒了认罪了悔改了，你这个吸毒的经验大可借着你这个借着上帝的恩典使你帮助别人戒毒。同样，你拿诺贝尔奖金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你拿诺贝尔奖金叫你更感恩，更知道上帝不配的恩典，以至于你愿意高举上帝，那我们多多拿诺贝尔奖金，我们多多出美女，我们多多开宾士轿车也是好的。总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万事互相不效力，叫骄傲的人得害处。那么很文士法利赛人很热心，保罗耶稣讲过拜神要在灵和真理里拜，我们中文翻在心灵和诚实实在不太恰当，是在圣灵里面，在真理里拜。保罗在亚略巴谷对那些雅典人说，我看你们侍奉主凡事很敬虔，很热心，热心，但是你拜错了神，你不认识这个神。我告诉你，所以我们悟性认识这位神，认识我们的罪恶，那是好的。我们徒有热心勾引人入教，却有错误的教导，用人为本的精神来教他们，那么使他们更坏，这个是瞎眼领路的。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好，这个瞎眼领路呢，哎，我也都不知道，这些经文我都很怕是在神学院里面很能应用，因为神学院的老师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学问和道德应该特别好，学问和道德特别好却在神面前谦卑不够的话，那就是瞎眼领路的，就把人的罪恶讲得太轻，把上帝的恩典讲得太淡，那都是瞎眼领路的，让人越陷越在罪恶里。好，这个瞎眼领路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他怎么瞎眼领路法。第十六节，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好，各位，现在没有发誓的事了，现在人大概也都很诚实了，对不起，这是讽刺的话，所以很诚实很务实，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发誓都是假的，所以我们不发誓了，现在不用发誓的方式了，现在多半是到法院去公证了，发誓发一万个誓没有几斤几两重，所以去法院公证。发誓这件事情我们有点困惑，因为一方面旧约新约都有讲可以发誓，甚至到这里好像也有讲可以发誓，可是新约尤其耶稣又讲不可以发誓，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重点在上帝要我们说话都诚实，耶稣要我们说话都诚实，你不要发誓的话才诚实的说，不发誓就不诚实，那就糟糕了，你应该所有的话都诚实，这是耶稣所讲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谈到诚实的话，或者说我们不多去谈这方面，我们务实的来讲，有些仪式比较庄重我们也可以守，那我们就说我们也发誓，你入党啊或者入一个什么地方啊，有某种发誓的形式，就是某种许诺的形式，这包括我们婚姻婚礼的时候也会在神面前差不多是发誓或许愿，牧师问你你愿意怎样怎样吗，我愿意，那个我愿意有一点就是我发誓我一定会做到。各位，这些在某些场合中用一个比较庄重的仪式来表达你是有心这样做，这并不是坏事，所以我们也可以发誓， 不过重点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常常是说话不诚实，我们只能某些话我们说一定诚实，就是发誓了。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心，你的不诚实就会越来越多。如果各位发了誓才是真的，那不是人家要求每件事都要你发誓吗？因为大家都希望你讲的是真的嘛。但是法利赛人好像犹太人在这点好像非常的通于人情世故，每件事发了誓就要去做，这太难了。所以发誓又有不同程度的发誓，有比较发了就一定要去做的，和发了不去做也还可以的。各位你看到没有，本来每件事都应该说了就去做，后来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发誓的我才做，那后来人家就要求你每件事都发，好了那又太难了，所以发的重视才要去做。什么叫发重视呢？就是指着圣殿发誓的没关系，违反可以；指着圣殿金子发誓的，这就该谨守，因为金子比那个圣殿要贵重一点。那么各位，那也就是指着钻石发誓就更要遵守了。你指着执事发誓算不得什么，你指着牧师发誓就更严重，就指着什么发誓，那个东西就比较重要一点，那个东西重要一点，就让你在做那件事的时候谨慎一点。各位，这就是耶稣要讲的，这不对的。我们每件事都应该诚实，不是拿一个重视来，很重大的事来减轻我对其他事应许的那个严重性。我们应该每件事都应该很诚实的。好，不过他这里还要表达一件事，就金子并不是最贵重的，是圣殿使金子成圣。那么所以圣殿更重要，其实既不是圣殿重要，也不是金子重要，是上帝最重要。既然你活着都活在上帝面前，所以你每件事都应该是真实的。十八节，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啊，为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就是其实也不是坛，也不是圣殿，重要的是信心，甚至不是信心，重要的是你信心的对象就是上帝。如果上帝是最重要的，在上帝在每件事上都重要。当然这又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某些事不是看得更重要一点，有些事我们看当然轻松的多了。各位，昨天我们教会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有个小小音乐会，一个是有一个婚礼。那么这里面相对性都很多，我去参加婚礼，我要证婚，我要勉励，所以我要很仔细的预备祷告穿着，好叫我去证婚的时候能够很得体，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会也很重要，但音乐会对我就没那么重要了。音乐会对我来讲的话，就我就不必穿西装打领带去。可是那个音乐会如果是我的儿子他的音乐会，可能我就很慎重，就因为场合我们对某些事看得比较重一点，看得比较轻一点，这也是合理的。我们基督徒并不要把自己生活弄得很紧张。我们刚刚走过草地的时候，哦，这是上帝的圣殿，所以我要把鞋子先洗一下，大概不需要这样子。但是有些教会你走到这个讲台上，他是要求你脱鞋子的，好吗？那我们也入境随俗，我们都有弹性。不过在有弹性的时候，更重要就是我们敬畏上帝。其实不是殿重要，不是坛重要，不是殿比殿里的金子重要，也不是坛比坛上的礼物要重要。耶稣只是在责备法利赛人，他们只看重金子和礼物，他们看重的还是物质上的东西。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对上帝有信心，那我们就很自由了。 二十节，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各位，这什么意思呢？啊，这我们已经逐渐接近中午了，又开始魂游向外了。好，哎，这段又不太好了解，什么叫做指着什么起誓？我还是这样讲哈，我们活在人间，每个人都指望我们讲话讲实话，我们也指望别人都讲实话。各位小姐们，尤其是我们最指望我们先生跟我们说实话，我们男朋友跟我们说实话，所以我们常问嘛，你爱我吗？真的哦，你发誓指着圣殿的金子起誓啊，就他要一个保证嘛。那么耶稣在说，其实你说出的一切话，不管你有没有启示，不管你指着圣殿或者是指着天或指着任何一个东西启示，你都是指着上帝启示。二十一节，那住在圣殿里的，那就是上帝。指着天启示，就指着神的宝座，而且不只是那宝座，和那坐在上面，就指着上帝。我们把耶稣的话再讲的完整一点，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在上帝面前说的。这我们以前什么周公啊，好像有这个故事嘛，谁哪一个周什么王，有一次小孩子在那里玩，拿一片树叶啊，他这个树叶啊，这树叶就代表哪一个省或哪一个州封给你。那个小孩子就很高兴，那小孩子是算是王子之类的。然后周公后来就恭贺说，哦，你的小孩子将来要管那个地方啊。他说，哦，那只是跟小孩子开个玩笑罢了。周公就说，哦，王者无戏言哦。我们倒不是这么死板，我们不是每件事变得这么死板。好，我们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去洗一个澡，因为主就在我们面前。那如果你再严肃一点，修，我听说有个修女，这笑话，修女在洗澡的时候她穿衣服的，她始终都穿衣服洗澡的。她说，你干嘛穿衣服洗澡？她说，因为神无所不在啊，会被她看见啊，各位。如果你听不懂没有关系啊，就我们不必那么死板了。我们知道上帝无所不在，我们尊重上帝，但是有的时候有些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对某些事是他比较死板一点，你也就不要太在意。耶稣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内心的敬虔比什么外在都更重要，而不是说外在这些等差一定都要去掉。你讲话，耶稣有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开玩笑哈。轻重要看重，最重要的始终是你心中对上帝的敬虔，最重要的始终不是你用某种方式哪一种方式来表达才对的。第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就是法利赛人很注重这些仪式，他们注重这些仪式，这些仪式后面的公义、怜悯、信实不行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你们两个教会的聚会哈。照我对信义会的理解，应该信义会比较起来还是用英文来讲是高教派 （High Church）， 就仪式是比较重视的。你们是不是还是有点蜡烛？啊，你们没有？哦，这样子哈，就是信义会一般来讲是比较起来看重仪式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觉得 哎，这仪式不重要，就不需要了。如果全体不伤感情的说不要，那也可以。如果有人觉得不可以，各位就不要为这些事分裂，不要为这些事争吵。如果教会有这些仪式，我们甚至做牧师的告诉各位，那个仪式有什么重要性，也不是不可以。这些地方啊，让大家都尊重，互相尊重，但最终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但最重要的是尊主为大。就我刚刚讲的，东正教可以用你用三个手指还是两个手指画十字，死了几不知道多少万人啊！你说这不应该？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有很好的地方，这表示他对他们的信仰，包括信仰的仪式，每一个都很看重，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基督徒是很自由的，我们基督徒也很能彼此尊重。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看到这一点。法利赛人就轻重不分，内外不分，只看到外表的，没有看到内心的重要。法利赛人轻重不分，他只看到金子和坛上的礼物是重要，他没有想到那个信仰的敬虔是更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好，我也又冒犯一下，我常常是我最近因为总觉得自己年纪越来越大，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还能讲多少真话，就讲话比较真实了，也就是不要绕圈子了，也就不怕得罪人了，所以也就讲得直接一点。那有的时候呢，真是最近就常常惹了很多人怒气，我也需要反省一下，是不是不应该惹这些怒气哈。我们就讲这十一吧。各位，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听到牧师、神学院老师都讲我们要十一奉献，人家问我就说：“哦，你不想十一奉献就不要十一奉献，平平安安的去不十一吧。”啊，各位，我是真的这样说，根据圣经，把这些献上十一，不如你有公义、怜悯、信实。好，那么当然，立刻就有很多人会说。康牧师鼓励人不要十一奉献，大家总很容易扭曲你的话。好，我就讲一下，我现在听到很多十一的奉献的道理，实在不是在讲奉献道理，是在讲投资的道理。他们的见证都是，当我不肯十一奉献的时候，小孩就生病了，先生就失业了，生活就受到打击了，以至于我就不敢不十一奉献，因为这是对我投资有很大损失。当我愿意十一奉献就是很困难的时候，神就开始祝福我，我儿子工作也很快找到了，他也不容易生病了，结果我发现一年之下我奉献的多，而神给我的更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要奉献啊，这是最好的投资之道。各位，我也不反对，因为这也有圣经的根据，以此试试我是否将天上的仓库打开请福于你，这是有的。你不听神的话是有祸，你听神的话是有福，这是真实的，只是那个祸和福呈现的程度是怎么样，我们实在在人间不大看得出来。一个爱主的人未必他就有很大的物质上今生的丰富，就如同一个远离上帝的人，甚至不是个人，有的是社会、国家、民族，可能他有非常多优秀的表现，这是神的一般恩典，我们并不能说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奉献，你只想到说赚钱赔钱的事，那实在是跟神很伤感情哎。各位，对小孩子这种律法可能是需要的，让他慢慢学会功课。所以我们的小孩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有赏和罚的，做到了有赏，做不到有罚，洗了一个碗马上巧克力给他，越小的越有赏罚，而且越小的越有及时的赏罚，因为要快啊， 这小孩大概三岁四岁，那个糖给妈妈吃一口好不好？不愿意，哎呀，要爱妈妈，好吧，给吃了一口，马上还他一盒巧克力，我让他知道做好事孝顺母亲是有很大的报偿的。各位，如果我今天我太太说，老公洗个碗吧，一洗完他巧克力嘛，哎呦，做得好好，这个巧克力给你的，各位，那对我是一个侮辱哎。如果我老婆叫我去倒垃圾，我一倒回来，她就抱我，哎呦，你真是好好，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那对我是一个侮辱哎。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还这么喜欢被侮辱嘞？好像我们不能甘心乐意的心被恩感来服侍上帝，我们一定要用一些微薄利诱的。哦，我没有奉献的时候，就钱越来越少；我奉献了以后，巧克力越来越多了。各位也不要太觉得这不对，因为我们人属肉体，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就始终需要一些微薄利诱，这是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人没那么大，没有那么高贵，每个人都在做错的时候需要一点神的惩治，以至于我们知道神得罪不起。每个人也都需要我们在做对的时候得到神一点安慰，以至于我们知道有盼望。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外在的赏和罚能够越来越少，我们内心对主永不改变的爱能够越来越感动。我们能看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在。所以我在讲十一奉献，我不是说不要十一奉献，我也不是说甚至十一奉献的某些律法的行为也不能没有。什么叫律法行为不能没有？也是弟兄姐妹呼问啊。十一奉献是要奉献毛的还是净的，就是 gross 还是 net， 抽税前还是抽税后？各位不止哦，有人说还是跟神计较这些干嘛，这是小气，就是十一了好吗？我问你，我今天到美国去讲道，对不起啊，这拿自己做例子实在很丢脸，不过没关系，这大家可以了解。我今天到美国去讲道，假如有个教会给我十万块啊，我们假定十万啊，不要，十万太多，这也天方夜谭，给我一万块，给我一万块，哎，不行，一定要讲十万，十万。然后说康牧师，这十万块钱包括一切了，包括飞机票、旅馆钱什么什么什么，另外还有讲员费。好，就是给我十万块。各位，我要奉献的是一万，因为十一嘛，我拿到十万奉献一万块，还是我要把十万块钱付掉了差不多五万块钱的飞机票、旅馆钱，那么剩下我净得大概三万，我要奉献的十一就三千。各位，三千跟一万就差很多喽，那你就要考虑喽。这考虑也不一定是错误的。我们只是求主帮助我们对主有更多的爱，让我们在这些考虑当中，我们能够更多被主的爱来激励。就是那个毛或净 net 或 gross， 不是不一定要考虑，有考虑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也有人有，但是我希望人能够成熟长大，不要始终是很死板、很小孩子的。我也知道有人严谨到一个地步。有人送了他一篮苹果，他立刻拿着那一篮苹果到水果店说，这一篮苹果值多少钱，一千块，他就奉献一百块。就你不能给神一个苹果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奉，就你得到了就十一奉献过去。各位，这些是好事，但是我希望你能成熟长大。上帝不是要你投资，上帝不是要你累积什么孝顺金等等，上帝是整个的十一，其实不是十一，我们是时时奉献，一切都是奉献给主的。但是因着人的软弱，所以神要人训练，把这些神所给你的，把它好像具体化成金钱的十分之一给神。你从旧约就可以看到，我们人都是主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自由，真的有主的爱，各位，我讲这话可能牧师会担心的不得了。你的钱，你的十一奉献，你所有奉献， 你用在家里，用在老婆身上，用在儿女身上，用在度假，也是奉献。哇，有这么好的事，我下次去巴厘岛度假，想到这正是奉献，太愉快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想，不是坏事，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属主的人，我很希望你的巴厘岛的度假，我很希望你跟你的老婆去一个高级餐馆吃了饭，你都带着奉献的心去做，不是不可以。我们的自由是可以给人做放纵情欲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是真自由的话，那也是神非常喜悦的。那也有人会想到说，哦，奉献应该是累积净税法，也就是你收入是年薪10万的时候是11，100万的时候应该21啊，等等，这些也都个人被神来感动来做吧，不要那么严格的规定。但是如果我们是罪人又是幼稚的人，也许我们需要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是让我们更爱主，更知道主的信实良善，而不是我在服侍法老，我给了这些，我不给这些小孩就开始生病。各位不要这样想，但是有的时候神也的确用这些事情来督促我们一下，所以求主让我们有公义、怜悯、信实，有这样的心来做事，比形式上你买了人家送你10颗苹果，你一定要把那1颗苹果价钱送到教会，这个不一定要那么严格。我刚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教会，尤其穷的教会是很看重这些的，有钱的教会也看重这些。我们教会大概算有钱的，我们教会的有一些管财务的同工就常常希望我能劝告弟兄姐妹，11要放在本教会，如果你要放在别的地方，那要在11之外的。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心态，肥水不落外人田。你何必担这心嘛？他要把这个11奉献在某个慈善机构或宣教机构，也不一定不可以。不过当然又再说回来，原则上你能够放在教会里是比较好的。当然这都有很多弹性，也许你们教会真的很有钱，然后想到说他们不是最需要这些，可是有些地方很需要这些，有的时候你觉得教会用的钱不恰当，所以我不要这样给他们奉献，这都可以了解。但是原则上如果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话，而在遵守神的话，甚至有一些律法的规定，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熟长大，这是美好的。也就是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内心的良善，最重要的是被神称义，那是律法上福音中更重要的事。但是外在的要求约束也是不可不行的，虽然那些可以修正，但是不可不行。好，我们现在的愚蠢就是常常因小失大，轻重不分。24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都要吞下去。就是那个小节很看重，重要的是没看重。那李敖以前喜欢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西方人到原住民，到那个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内，他看到他们，他这个部落以前是食人族，他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他们，你们现在还吃人吗？我们现在吃了，不过我们现在用刀叉和有礼节的在吃，这就叫因小失大嘛。你还在吃人这个习惯没改了，但饭前都洗手了，这因小失大。更重要的是你根本不应该吃人嘛。那如果我们是在做罪恶的事上还有宗教的仪式，那就更因小失大，那不是因小失大了，那就是得罪上帝了，用宗教来掩盖我们的罪恶。第2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各位，外面不是不重要，洗手卫生不是不重要。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洗手，不要洗碗， 但是我们总不要轻重颠倒过来了。最重要的是内心的良善。二十七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假冒为善就是又是轻重是非颠倒了，轻的看成重，重的看成轻的，外的看成内，内的看成外了。善良都是来自神，可是这个善良没有归于上帝，没有依靠上帝，看重的那些不该看重的，那就是错误的，有祸了。你把别人带到救恩之外，你自己也在救恩之外。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好，外面的公义我们再次说不是不重要，外面的礼节不是不重要。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你真想揍他一顿，但是为了礼节你跟他握手，这个比你看到他就揍他一拳还是好一点。你不能外貌礼节也没有，当然我们希望我们里面的善良是有的哈。耶稣很会形容，耶稣说这些道德很好的人，我们中国人是说外表上是道貌岸然，里面是男盗女娼。这里他说外面是白白的粉，白白的漆，很好看，里面都是死人骨头。第二十九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士艺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这样讲，也许法利赛人会觉得不公平，我们就是觉得我们祖宗错了，所以我们现在修先知的坟墓，就像教会逼迫伽利略，后来又替他坟平反，我们觉得错了，所以我们平反，我们修士艺人的墓。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这样做不对呢？耶稣其实不是说他们修士艺人的墓不对，耶稣不是说他们有悔意不对，耶稣是说他们现在还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只看重外表的，没有内心的，也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虚伪的。三十三节，你们这毒蛇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稣在这里对犹太就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了责备，就是如果他们一直没有真实的领受上帝的恩典，他们一直只有外在的形式，当说真话指出他们心中该改的人，他们不肯改而去逼迫的时候，上帝总有算账的一天。这里可能指耶路撒冷七十年主后被毁的时候，但是那个账最后算是主再来的时候。好，我们很遗憾，我们今天讲的就只能到这里，就是我们讲的是昨天今天讲都是神的作为，包括咒诅和刑罚。我们希望这不会叫我们觉得很遗憾很难过，因为咒诅刑罚对我们可以也有帮助，让我们在咒诅刑罚中能够悔改，从心里悔改，也认识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帮助扶持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退休会的时间，孩子讲错的求主赦免，讲对的求主使用，让我们不断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更加明白难懂的话，包括咒诅的话，包括责备的话，愿这些难懂的话让我们在信靠之下，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能够知道你不是恶神，你是良善智慧的神。我们谢谢你的拯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